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工作与财富。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好。请先听我读出以弗所书第四章25-32节的经文。那我们在这几个节目当中呢，一直研读这段经文，我们会再次的仔细的看看第28节。请先听我读出。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上就是神的话语。在某个意义上说，第28节包含了三个主题：工作、财富啊，以及对穷人或者是困境中的人的义务。当然，这三个主题是息息相关的。工作、财富以及我们对穷人的义务。经文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在上个节目我们讨论了工作，并且开始讨论财富和我们对贫穷人的义务。我们会在下个节目讨论对贫穷人的义务。现在呢，让我们思考一下财富这个主题啊。在我们的教会的查经班里边，我们不只是花时间去教导或者是谈论圣经，也会想到我们这个城市里的人。教会是少数不只是为其会友而存在的机构，这使教会成为一个与别不同的机构啊。其他所有的机构几乎都是为他们的成员而存在的，正如国家是为其国民而存在的，社团呢是为其会员而存在的，但教会呢是为非会友而存在的。我们永不可忘记这一点。我们在查经班里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思想那住在教会四周的人究竟是怎么样的人。这是一段宝贵的时刻，我们所做的正是人类学家所说的民族志，就是从一个当事人的视野去看一个文化。我们一同讨论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色，当中有许多有趣的论点。其中一点呢，指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呢都是专家，每个人呢都是某方面的专家，他们在某些事情上是专家， 所以呢，他们往往倾向寻求专家的意见。在其他的方面呢，他们不会去找专家的。如果你想获得一些建议，你会去酒吧找你的酒保，或者是去找你的理发师。但是在这里，除非某人在某学科上拥有两个博士学位，否则你不会去询问他们的意见的。这是一种专家文化，这是一个用心理学去分析的文化。每个人都倾向以心理学用语去思想，也以心理学的概念去讨论。这是一个活在工作中的文化，人们工作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工作而活。我很清楚记得我们提到住在这里的人呢，极不信任那些谈论金钱的牧者。我们的教会的讲道、事工和活动在许多方面呢，都被这些文化塑造了。这样一来呢，我们很少谈论有关这些金钱的主题了。当你透过圣经去宣讲信息，你最终会引申到各样的领域。这是以释经讲道法讲解一系列信息的美妙之处了。我们在这里讨论如何运用财富，圣经中有许多经文呢，都谈到这个题目。那财富是什么呢？我们在上个节目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圣经说金钱是力量，是一股控制或者是管理世界某一个部分的力量。你拥有金钱越多，你在世上要管理的事情就越多了，你要管理的部分也就越大了。金钱、财富、拥有权和财产其实不是人类所设立的。我们在创世纪一开始呢，就看到人要工作了，以及培育、看顾和治理大地。人以托管的形式去拥有一些东西，也以托管的形式呢，为别人管理一些东西。我们被造呢，是要去管制大地，我们被造呢，是要去拥有世界的某部分，并且呢，以托管的形式为神管理、培育和看顾这部分。我们就是为此而被造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财产，我们感到我们的人性和尊严呢，是被剥夺了。我们是为着我们要看顾的东西而被造的。你拥有的金钱越多，你要去培养和看顾的东西呢，就越多了。因此，金钱力量强大，正如性满足我们里面的需要，性不只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它也满足了神放在我们里面极深之处的一些需要。金钱和性有什么分别呢？两者似乎总是混在一起，不是吗？这是因为金钱也正在满足我们受造本性的深处里的一些需要。我们被造不是为了金钱，但我们被造啊，是为了以托管的形式去管理一些东西，并且看顾和培养那些东西。因此我们说金钱满足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需要。当我读大学的时候，学生的文化中充斥着一股非常强烈的反物质主义思潮，人们对那些想进入商界的人嗤之以鼻。那时候凡是希望在文科以外修读其他课程的人呢，都面对蓬背压力和排斥啊。人们说，如果你修读工程、科学、数学、商业等课程，你就不是一个人。来吧，你必须读文学，你必须读英语，你必须读历史，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个时候有一段非常强烈的反物质主义思潮啊。此外， 我们往往爱听那些反对个人拥有权理念的理想经济方案。事实上，没有什么比监狱更没有人性。什么使监狱如此摧毁人性？现在许多在监狱里的人呢，不是过着颇舒适的生活吗？他们不能看电视吗？他们不能做运动吗？监狱有什么不好？在监狱里最困难、不人道和具惩罚性的事情，就是你所拥有的一切东西几乎都被剥夺了。我们上次提过，极端的情况所带来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人们感受不到他们在世上拥有任何属于他们、让他们去培育的部分。我们提出这一点，因为这解释了为什么金钱满足我们内心深处的需要，这是棘手之处啊。我们透过金钱得到世界的某部分，正如我们的祖先亚当得到了一个园子，也得到一个要栽培、耕种和治理的世界。同样的，如果我们要感受到我们人类的尊严，我们必须感到自己正在管制一些东西，这是一条难以界定的界限。罪就是决意要得到权力，决意要成为神，而不是顺服神，而且渴望一切都取决于自己。在罪的影响下，我们需要拥有财产，不再是为了获得尊严，而是为了定义自己的身份。我们不是以拥有财产作为我们的尊严，相反，财产成为我们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不论我们是否拥有财产，我们都是由此获得我们的身份。很多时候，没有钱的人常常感到自己比有钱的人低等。在某些情况下，你察觉到自己是何等脾气暴躁，何等充满嫉妒，你很难令自己不嫉妒，不是吗？你感到失去尊严，于是你轻蔑那些有钱人，你取笑那些有钱人，但在你内心深处有一种罪恶的需要，说，如果我有钱，我就是个非同凡响的人啦。因此我们与人保持距离。或者如果你有钱，或者是财富正滚滚而来，你没有把它视为恩典。正如圣经所说，这是对财富有正确神学概念的第一步。你没有把财富视为从神而来的恩典，相反，你说我比其他人有钱，因为我比他们更杰出、更聪明、更精明、更有才干，我对自己的计划了如指掌。换言之，财富成为你的定义，而不是你的尊严。在美国电影《洛基》中，男主角洛基说，如果我能够坚持15个回合，我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草包了。但我们大多数人说，如果我能在事业上有出色表现，如果我能令人刮目相看，如果我能拥有足够的金钱去做各样的事情，那么我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草包了。这不仅是有罪和邪恶的想法，也使人受奴役。你知道火是大有威力的。如果我问你，火是好的吗？你会怎么回答？你说，这要视乎它是在壁炉里啊，还是在地毯上了。火在壁炉里是美好的，它发挥其功用，让人取暖。火在地毯上呢，却是可怕的，它会毁灭了一切。金钱是好还是坏呢？这视乎金钱是否置于正确的位置了。正如火在壁炉里一样，金钱如果像在地毯上的火，它就会成为你的定义。金钱如果像壁炉里的火呢？ 它便成为你的尊严。这条界限是很难界定的，把金钱留在正确的位置，好像火在壁炉里一样，是相当困难的。你怎么样做得到呢？我们在上个节目呢，略略地谈过这一点。正如我们所说，你必须运用合乎圣经的原则，把这些原则牢记在心里，以致你对金钱、财富和财产的态度不会变坏。你必须运用这些原则，就像把盐撒在肉上，加上调味料一样，使肉不会变坏和腐烂。这就像在伤口上撒盐，虽然会使人感到疼痛啊，但是盐呢，会使伤口不会受感染和腐烂。由于你的本性是一个罪人，你对金钱的态度常处于危险之中，换句话说，它必须被冷藏起来。你对金钱的理解必须常常被冷藏起来，否则它会变坏。把它冷藏的方法呢，就是把这些原则存在心里了。第一，神拥有一切。圣经对于财富的教导是这样开始的，你可以从创世纪第一和第二章找到完美的平衡。有人说我们不应该拥有任何东西，因为这只会令我们变得贪婪，那是极端的说法啊。顺便一提，这基本上是佛教的说法。佛教说拥有财富成为一种自我意识，一种个人意识，说这是属于我的，不是属于你的。佛教，至少传统的佛教，说这种想法是不好的，它会带来痛苦，也会带来欲望。我们必须消灭任何想要拥有财富的欲望，拥有东西的欲望，甚至自我存在的欲望。佛教是这样说的，其他东方思想也说类似的话。我们可以避免这个极端思想，但我们也必须避免另一个极端的思想。这种想法基本上更糟糕，就是视金钱为我们的定义。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看到我们受造是要做受托人，我们受造不是什么都没有，但也不是对任何东西拥有绝对的权利。我们获赐大自然的所有财富，世界的所有财富都是神所拥有的，他把这一切交在我们的手里，要我们做受托人，我们奉命治理这一切。受托人有一些事情要做，在某意义上，受托人像一个基金经理。你是什么？你是受托人。有人给你一大笔的财富，对你说，好好管理这笔钱。是的，你拥有支配那笔钱，你对那笔钱有控制的权利，你可以决定如何运用那笔钱。但另一方面，你总不可把那笔钱当作是自己的金钱去做决定。一方面，基金经理有权支配那笔钱，另一方面，他其他是靠那笔不属于自己的钱去生活。你也应该这样看你的金钱。顺便一提，那些基金经理必须察觉到他们在工作上要管理别人的金钱，但在私人生活中呢，他们也是管理别人的金钱。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我们的生活比基金经理多一点点变化，因为他们所做的就只是管理别人的金钱。如果你明白第一个原则，你会得着自由。一方面，你是为着拥有而被造的，这意味着追求专业的卓越成就就是正确和美好的，这是好的，明白吗？基督教有一个工作伦理观。另一方面，所有的金钱都属于神，我们必须尊重金钱的主人所定的优先次序。基金经理很明白这一点。 你可能不喜欢这个事实。就是那位金钱的主人认为把金钱捐赠于慈善机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你可能不喜欢那样做，但如果金钱的主人想要那样做，你也要照着做，对吗？换句话说，受托人必须尊重金钱的主人所定的优先次序。因此，神常常看着我们，说：你夺取了我的金钱。例如，在马拉基书第三章八节，神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神说我们要在三方面完全的慷慨。首先，我们要慷慨的支援圣经所说与我们有盟约关系的人。第二，我们必须施予给穷人。第三，我们必须奉献支持神国的工作，支援与我们有盟约关系的人、穷人以及神的国。那三方面是我们优先考虑的，他们必须受到尊重。如果你在考虑运用你的金钱时不尊重那些优先次序，你不是吝啬，而是侵占公款。你看到两者的分别吗？如果那笔钱是你的，神对你说要慷慨奉献给神的国，并且分给穷人，你说：不，这笔钱是我赚的，我赚得很辛苦，我是白手起家的，我敬拜我的创造者，我一直很长时间的工作，我不想那样做，这就是吝啬。如果那是你的金钱，神说请你这样做，你却不愿意，你就是吝啬。但如果那是神的钱，你拥有那笔钱，因为它是从神而来的恩赐，那么你所拥有每一个用来赚取那笔钱的资源，都是从神而来的恩赐啊。当然，你有好好运用那些资源，但是那些资源是神给你的恩赐，一切都是恩赐。事实上，当你拒绝按神的心意去慷慨地使用你的金钱，你不是吝啬，而是侵占公款，你是个强盗。只要你明白有关托管的第一个原则，一切都发挥果效。神说我们要在三方面慷慨施予，首先是支援与你有盟约关系的人。圣经说你有义务在财务和经济上帮助那些对你有盟约关系的人。你与家庭成员之间构成最重要的盟约关系。这意味着你们在同一份合约里受到了约束。你的兄弟了、姊妹了、父母了和亲属与你有盟约关系。旧约圣经记载了很多关于你对亲属之责任的论述。在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里，这个要求令人感到困扰。举例说，没有一个地方比美国社会更不重视家庭观念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被这个观念影响啊。在其他文化里，无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啊，都重视家庭关系的。即使你不爱你的父母，即使他们很专横，即使你想远远地避开他们，你仍孝敬你的父母。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说道：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我不知道一个人可以怎么样更加不好。有些人是信徒，有些人不是信徒，有什么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呢？我总是无法弄明白这一点。我的意思是，第三类是什么人？第一类是信徒， 第二类是不信的人，我不知道还有第三类人。保罗采取了修辞上的夸张法，他要说的是，这是非常严重的。此外，你与其他基督徒有盟约关系，例如，当你宣誓加入教会时，你明白自己支持教会里的人，对教会里的人负责任。你说，现在我们是肢体。肢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圣经的用语。当你成为一个肢体，你与其他成员互相为肢体了。当我的膝盖被卡住，我的手不会说，哎，膝盖真倒霉啊，被卡住的是膝盖，幸好我没有被卡住。你期望我做些什么呢？不，他们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手会垂下去轻擦膝盖。为什么？因为我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我身体的肢体，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所以，支援与你有盟约关系的人意味着你与一些人有盟约关系。你说，他们的情况要多糟糕，我才需要帮助他们呢？其实圣经对此有很多指引。例如，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当施洗约翰传讲悔改的福音时，人们问他，我们当做什么呢？他说，有两件衣裳，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这意味着什么呢？两件衣服并不是很多，关键是如果你比另一个人多一件衣服，那么你把那件衣服给他们，直到均平为止。这节经文要说明的是，你不一定要等那个人住进贫民窟才去帮助他。支援与你有盟约关系的人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曾有人这样问美国著名学家爱德华兹，我的亲戚或弟兄姊妹的情况要多糟糕，我才需要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呢？爱德华兹说，圣经不是说要爱人如己吗？你会不会等到自己进入贫民窟里才帮助自己呢？你会不会等到自己一贫如洗才努力去改善你的情况呢？那么你为什么那样待你的邻居呢？你要支援与你有盟约关系的人。第二，我们理应帮助穷人。现在我们不会在这方面谈的很多，留待下个节目再详细的谈。圣经嘱咐我们要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除此之外呢，在圣经中最常出现的命令莫过于嘱咐基督徒帮助穷人。第三，我们理应把我们的资金用于神的国，这意味着我们理应支持传扬神的话语的工作，我们理应支持教会，我们理应支持布道工作，我们理应支持神的国在全球扩展。圣经说，如果你承担那三样事情，你应该奉献，你应该完全的奉献，你应该慷慨解囊，因为你是受托人。顺便一提，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偷窃是恶行吗？圣经把偷窃立入十诫之中，因为每个人都是为了拥有一些东西、管制一些东西以及受托去管理一些东西而被造的。当你偷窃的时候，你其实呢是攻击了别人的人性。你们知道，很多住在大城市的人曾遭到抢劫，例如有人破门闯入你的车里或者是公寓里， 或偷去你随身携带的钱包。你知道，这不但带来不方便，不只是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是一种侵犯。你的人性受到攻击。当你回到家里，看见那种事情的时候，你感到受侵犯。为什么？偷窃是攻击神在我们里面的形象，所以这意味着你不能轻视任何形式的偷窃行为。社会上有蓝领的偷窃行为，那就是持械抢劫，也有白领的偷窃行为啊，那就是内幕交易。社会上有各种微妙的偷窃行为，例如当你没有好好工作，你就是向你的雇主偷窃了。当你的雇主不付工资给你，他就是向你偷窃了。当你没有好好的保养你正在租用的房子，如果你不小心使用它，你便是抢掠你的房主了。另一方面，如果你的房主没有好好的保养那所房子，他就是向你抢掠了。如果你不缴纳税款，如果你不支付你的账单，你就是在抢掠。有千万种方法让你去抢掠别人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偷窃也是对神的攻击。我们看到，神才是你的财富的拥有者。你若对神所关注的那三样优先顺序的事情缺乏了慷慨之心，你若缺乏完全的慷慨宽宏，你会被指控是个贼，而不是吝啬的人。此外，如果你想得到自由，以使你可以把金钱置于正确位置，正如火在壁炉里一样，如果你不想金钱成为你的定义，只想金钱成为你的尊严，你必须不断地记着你是一个受托人。第二，你必须不断地记着那永恒的观点。如果你想得到自由，你必须不断地思考那永恒的观点。你不得不说，哼，我必须察觉到我在世上拥有的金钱要投资在永恒的事物上。如果我的孩子突然从某位亲戚那里继承了20万元，啊，他们说，实在太好了，我们知道如何运用这笔钱。我会问，你们将会用它来做什么？我们打算买一部价值20万元的视频游戏机啊。我会怎么看呢？我的看法是，好吧，我还可以对孩子有什么期望？他们的目光短浅，短浅的令人难以置信啊。当然，你笑了，这是荒谬的，绝对荒谬。为什么？因为那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回报，那是一个糟糕的投资。你不会把你的金钱投进那样的东西上，它会过去。如果你常常玩那部游戏机，它不到一年就会损坏了。你花几百块钱去买部游戏机，包装盒上不会这样告诉你，但那是会发生的。这真是一个糟糕的投资。你到底可以把你的金钱投资在哪里才不会化为乌有？圣经说，除了两样东西，万物都将会被烧毁。除了两样东西，万物都日渐衰残。除了两样东西，万物都会朽坏。那是什么？人将永远活下去，神的话语也长存。正如彼得前书1:24-25所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这意味着你应该把你的金钱投进人里面，投进他们的心中，也投进他们的生活里。我不只是说投进他们的灵魂里，因为神也爱他们的身体。神创造人的灵魂和身体，他也将要救赎人的灵魂和身体。重点是你把金钱投进人里面。路加福音16记载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比喻，提到一个精明的管家学会怎么样使用他的金钱去结交朋友。耶稣说， 用你的金钱去结交在天上的朋友。路加福音12:33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图画是，如果你合意的使用你的金钱，如果你把你的金钱投进人的身上，使人从拮据的困境走出来，帮助人听到神的话语，使沮丧的人重新振作，并帮助他们继续前行，生命成长。如果你愿意把你的金钱投进人里面，并用在传扬神的话语上，你将会发现这带来永恒的影响啊。想想你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亿万年后他们还活着，当太阳渐渐衰残，当大地被侵蚀而变成了碎石，当地球终于到了终结，时间都停止了，你在主里的弟兄姊妹仍然会在你左右。你是否打算运用你的金钱使你的弟兄姊妹成为你在天上的朋友？那时他将会对你说，我是因为你那样使用你的金钱才来到这里，你在关键的时刻使我重新振作并帮助我，因此我才来到这里。把你的金钱放在虫不能住的地方，在那里锈不能把它损坏。请为自己积存财宝在天上，要从长远的角度看，这一点非常重要。你要不断把它存在心里，你要不断的思考这一点。换句话说，你可以带它走。我总不会忘记一位女士所说的话，她苦恼极了，因为她的丈夫尝试每个星期有一个早上邀请一些人到家里吃早餐，为他们预备咖啡和油炸圈饼，借此与他们谈论神的话语。他尝试向他们传福音。我总不会忘记他眼里含着眼泪说，我不想有这样的聚会了，我不想再在这里举行查经班了，因为我不得不一早就起床，而且食物的碎屑都掉在地毯上，我那张美丽的地毯都被糟蹋了。对于像那样的一位女士，你有什么话要向她说呢？你说，这张地毯最终将会被烧毁的，它将会在世界的一场大火中失去。除了得救的人以及你的丈夫正尝试放进那些人心里的圣言，并且由此产生的影响之外，万物最终都将会被烧尽。这一切东西都将会被烧尽，亲爱的朋友，你不能带它走，你将会带走的唯一东西呢，就是你放进永恒的投资里的金钱。来吧，好好管理神的金钱。当你想到你是一个受托人的时候，你明白第一个原则，你将会在理财生活上得到自由，因为这使你看到自己的义务。当你谈到永恒的影响时，第二个原则会带给你自由，因为它向你表明，从长远来看，你在实际上可以使用你的金钱做什么。可是这还不够，因为第一个原则只可以帮助你看到自己的义务，而第二个原则呢，则可以使你成为一个唯利是图的人。第三个原则将会真正带给你自由，使金钱不会成为你的定义，而且无论你是否有钱，你都不受金钱所束缚，不受贪婪或物质主义所束缚，也不会因为没有钱而嫉妒和沮丧。第三，因为耶稣基督为你把自己完全奉上，使你得到释放，所以你可以慷慨施予。在哥林多后书8:9，保罗说，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马其顿人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保罗告诉哥林多信徒他们在施予上的责任，指出他们要怎么样施予。富有的人不能施予，因为他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感觉，金钱是我的人生意义，金钱给我人生意义。他们花大量金钱去拥有一些东西和舒适生活，使他们感到自己了不起，他们不想失去那样的生活。可是没有钱的人也不觉得自己可以施予，他们也受到束缚，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将来得不到照顾，担心自己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保罗说，你必须得到自由，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不管你是中产阶级还是别的阶级，得到自由的唯一方法呢，就是你必须经历神的恩典。你在属灵上是贫穷的，你在属灵上已经破产了，你在属灵上是衣衫褴褛的，耶稣基督来了，把你破烂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他成为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耶稣实实在在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你也知道，当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家庭按照当时对于最贫穷的人的要求，献上两只雏鸽为祭牲。耶稣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生活于穷人当中，他成为实实在在贫穷的人。到了最后，当他的天父离弃他，他在属灵上也成了一个贫穷的人。使你可以成为富足，保罗要说的是，只要你真正明白这一点，你便成为一个完全慷慨的人。从你慷慨程度就能反映你到底明白了多少。我们在上个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谈到这方面，但让我用另一种方式再跟你说一说。你总会把你的金钱投进那给予你人生意义的宗教里。我认识一个声名狼藉的女孩，她是我在我的第一间教会里当牧师的时候认识的啊。我曾经与她坐下来倾谈，她总是郁郁寡欢，她才16岁。我常常跟她谈到我们在基督里拥有的一切东西，她说，如果没有人约会你，那又如何？我将与基督一同统治和作王，我成为神家的人，在我生命中有圣灵的能力，我将以大君王的女儿这个身份去统治世界，那真是好得很。但没有人约会我，那一切有什么好处呢？我对他的认识足以让我知道他会那样说，他会轻易地把他的金钱用于他认为可以使人约会他的任何事情上，他会轻易地投放他的金钱，甚至不觉得自己在花钱。你总是轻易地把金钱用于施予你人生意义的神明上。保罗说，如果你看到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事情，你会脱离恐惧。让我举例说，苏格兰牧者麦奇尼马钦瑞曾在讲道中教导他的会众如何施予穷人。马钦瑞是个苏格兰人，他于1840年代在苏格兰高地写下这篇讲章啊，请听一听这段讲章啊。他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有些人日夜祈求成为真葡萄树的枝子，你们祈求可以效法基督的样式，若是这样，你一定要在奉献方面效法他。圣经说，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有人提出反对的理由，第一， 我的钱是属于我自己的。我回答说，基督可能会说，我的血是属于我自己的，我的生命是属于我自己的。那么我们会怎样呢？啊，这是其中一段话。第二个反对理由，你吩咐我去施予的那些穷人不配得到我们的帮助。我回答说，基督也许会说同样的话，这些人是悖逆我天父的律法的恶人，我还要为他们牺牲我的性命吗？我只会为善良的人和配得的穷人献上生命。但基督没有这么说，他撇下99只羊去寻找那迷路的羊，他为不配的人流出宝血。第三个反对理由，穷人可能会滥用所得的施予。我回答说，基督也许会说同样的话，并且更有道理。基督知道千千万万人会践踏和轻视他的血，许多人会以此为借口犯更多的罪，但他仍献出他自己的血。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如果你要效法基督，你要慷慨施予，常常慷慨施予那些极坏的人、穷人、忘恩负义的人和不配的人。基督充满荣耀和喜乐的，你也将会是这样。马钦瑞牧师说，我想要的不是你的金钱，而是你的快乐。记着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马钦瑞牧师这样结束他的讲章。我恐怕在末日的时候，基督不能对你们中间一些基督徒说，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们宏伟的住宅耸立于千千万万饥寒交迫的人中，他们几乎没有柴火取暖，只能穿着单薄的衣服来抵御严寒，但你们从没有敲他们家的门，或者是你们只是远远的在叹息。啊，亲爱的朋友们，我关心穷人，但我更关心你。我不知道基督在末日那天会对你说些什么，你似乎是基督徒，但你对于基督说要施予的地方却是漠不关心啊。啊，当你进入天堂的大门时，你将会经历何等的改变，你将会得救，但只此而已，你将不会丰盛的进入天堂，因为圣经上说少种的少收。我恐怕许多听见我这样说的人可能清楚知道自己不是基督徒，因为他们不爱施予。我们需要拥有一颗新心，才能够甘心乐意的慷慨施予。救我的心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愿舍弃金钱。啊，亲爱的朋友，享用你的金钱吧，充分利用它，不要给人一分一毫，赶紧享用它，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你将会在永恒中沦为乞丐。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那样说，我为什么必须向你读出那篇讲章呢？因为我没有胆量那样说。我不得不回到150年前才找到一位有胆量说出这样话的牧者。这其实是圣经所说的少种的少收。难道你不明白马钦瑞在说什么吗？如果你仔细的聆听，他不是说你一定要慷慨施予，因为你一定要慷慨施予。他说，难道你不知道耶稣为你做了什么？想一想吧，想一想耶稣是怎样为你舍身，他正在触动你的内心。他说，如果你明白耶稣所做的一切，如果你明白当你还是不配的时候，耶稣把他的财富给了你，即使那是他自己的财富，他仍把他的财富给了你，即使他知道很多人会践踏他的财富，他仍把他的财富给了你。马钦瑞说，只要想一想神为你做了什么，想一想基督为你做了什么， 只要你看见自己是个蒙恩得救的人，你便会慷慨施予，你将会得到自由，得到拯救，因为基督将会成为至宝。最宝贵的不是有人约会你，不是别的东西，而是耶稣基督。你会毫不费劲儿地把你的金钱投在耶稣基督身上。现在我们要在这一点停下来，让我给你们几个建议。首先，在大城市里确实有些人很有钱，你知道这些人就在四周，他们拥有的房地产也许正是你所居住的，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也许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我们下次谈论财富与贫穷的时候呢，我可以告诉你多一点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但是你正在坐在一个火药桶上，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八节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予，乐意供给人。在你的生活中有许多重大的事情需要发生，统计数据显示，你赚的钱越少，你愿意捐赠之金额的百分比就越大，而你赚的钱越多，你愿意捐赠之金额的百分比便越小。那绝对是人人都理解的。举例说，每年赚50万元的人，一般捐赠的金额均占收入的1.6%。每年赚得的收入低于50000元的人，一般捐赠的金额均占收入的4%。这是千真万确的。为什么？当中有很多原因，但在神的国里情况不可以是这样的。你们有些人没有钱，但你们有马其顿人的能力。他们是谁？保罗说，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就是指马其顿人。不要害怕神会不看顾你，也不要用物质来定义自己的价值。事实上，神大大的使用马其顿人所献上极微小的东西。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人认为你不爱施予，我不知道我会否像马清瑞那样说，你一定不是基督徒。他说，如果你不爱施予，如果你不乐意施予，你从来没有受感动。也许你是一个法利赛人，也许你心里想，我已赚得往天堂的门径，我是个好人，我一直努力行善。当然，神已经接纳我进入他的国里，也接纳我进入他的家里，因为我很努力行善。然后你看看四周，当然你不会成为一个非常慷慨的人，是吗？你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贫穷的人，一直领受全然的恩典。马清瑞说，如果你明白你是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你将会成为一个慷慨的人。如果你不爱施予，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不知道我会否像马清瑞那样说，我会说，如果你不爱施予，你还不知道自己是谁。恐怕马清瑞所说的话是对的。他说，如果你不喜欢施予，现在就享受你的金钱吧，因为我告诉你，你将会在永恒沦为乞丐。将来没有人在天堂走出来说，啊，看看你做了什么。你不会有任何东西积存在天堂里，你不会有任何财宝在天上。你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你应该说，主啊，我是一个马其顿人，我什么都没有，我不只是什么都没有，我甚至活在你的怒气之下。但我将会这样做，首先我将会从金钱当中释放出来，不再以金钱作为我的定义。我察觉到你就是我人生的意义，你爱我，领我进入你的家里。另一方面，你们必须愿意改变你们的生活方式。当你说我负担不起施予，你的意思是在你没有改变生活方式前提下，你负担不起去施予，这是理所当然的。你是否认为耶稣的奉献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他彻底的改变了耶稣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明白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然后环顾四周，说，我怎样可以在天堂积蓄财宝？我怎样回应耶稣 和我周围的人，就如他曾回应我一样。最后，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想到自己一直以来对你的救恩的回应是何等的不恰当，何等的卑劣，何等的无力。求你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财富，直至我们成为完全慷慨的人，让人进入我们的生活里，让人进入我们的家中，让人分享我们的财富和资源。求你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吧，世人便惊叹你的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